联军攻打天津，首先登陆的是沙俄和日本军队，因为他们大部队不是一块开到的，这次登陆的已有少数军队，日本是两个骑兵中队，沙俄是一队哥萨克骑兵团，还有个步兵营，其中还有100多人意大利和比利时的人，这也叫联军，打着各国的旗号向天津发动猛攻，而且告诉直隶总督玉露，限你在24小时之内挂白旗投降，保护侨民的安全。如果24小时不投降，我们要踏平天津城。义和团倒不在了，人家从起事的那天就跟洋人打交道，没拿洋人这话当个屁。官府可不行，听杨大人说话，官府都吓得个屁滚尿流啊！这玉露吓得走一耳战，赶紧找王立言去了。大师兄，大师兄，你看这怎么办呢？听说联军登陆了，跟咱们天津开来了，你看这怎么办？总督大人，你就好好做个总督府办事，没事。洋人怎么着？洋人比咱多两个胳膊，就多两条腿，他不也是肉人吗？你放心，我们准保叫他有来无回。不，那洋人那穿肩炮利啊，那把开花炮弹一下子要炸开了，不定得炸死多少人。而且人家的枪也跟咱不一样，用手指头一搂，那别说了，总督大人，你别挡他人的锐气，灭咱们自己人的威风。洋人没什么了不起，你想看个热闹不？此话怎讲？最好带着你手下的人登上城楼，你给我们观战。看看我们这些神兵怎么收拾这些洋鬼子。玉露啊也想开开眼界，满口应承，但是呢现在清兵跟义和团合作呀，他也不能光看热闹不动真格的，所以他马上传令让聂士成来接。聂士成现在是直隶骑兵，官可不小啊，在大以前咱们说过的，在日本军队攻打朝鲜的时候，聂士成送信曾经奉旨援朝，跟日本人久打交道，在战斗之中聂士成表现的比较勇敢，自从他回来以后逐渐升官，现在升到直隶提督。另外北洋练兵公所的五大军他也是其中之一，由于他的顶头上司是荣禄，你没看在天津这宅子，表面上归玉露管，实质上玉露得对他尊敬三分吧。时间不大，聂士成来了，全身戎装，这家长了个大块头，肋下悬着宝刀，迈大步来到玉露面前，躬身施礼，卑职参见大帅。聂军们，哈哈哈哈，来来，我给你介绍介绍，这位就是义和团的大师兄王立言，这位是义和团的二师兄李文俊，你们彼此见见。聂士成用眼睛扫了一眼他们俩，120个不痛快。其实聂士成啊看不起义和团，不用玉露介绍，他早就见过王立言和李文俊。3天以前，他们就发生过冲突，什么原因呢？因为18号那天， 聂士成从军门府出来去办事儿，人才调起，前呼后拥，绮罗伞盖，摆在这官架，正好遇上义和团插街。本来天津的街道窄，看热闹的老百姓在一多，就挡了聂士成的架子。这聂士成啊，脾气不小，叫聊聊起来一看啊。前面一个团，这还了得，拦着我的大轿不让我过去，要造反了。他让清兵过去交涉，义和团根本没拿他当个屁。义和团说的明白，这条街道比较窄，我们不管他军门不军门的，最好下轿步行。没看这道这么窄，人这么多，摆什么官架子？三说两说，跟官兵发生冲突了。聂士成从轿里头窜出来，也不管青红皂白，几十步到了义和团团众面前，抡起巴掌，啪，就给团众来了个嘴巴。这下捅了马蜂窝，义和团都恨透这帮当官的。你敢打人？你拿我们当普通的老百姓？这一朝的义和团越来人越多，整个把聂士成给包围了。眼看要发生流血的事情，正赶上王立言、李文俊插街赶上这个事儿了。进来一问怎么回事，那病中捂着脸向两个大师兄一说，王立言火就不打一处来啊。但这王立言，咱们前文书说，这小伙子这个二十多岁，看事情比较看得准。不管怎么讲，现在义和团和清军是合作。你说耗子动刀窝里反，内部发生不和，怎么对付洋鬼子呢？所以啊，他来到聂士成面前，把他严加痛斥，告诉他，往后这种事绝不许发生，不准打我们义和团的人。不管他犯什么错误，把他抓住交给我们处理，你没有权利。本来聂士成想不服，后来一看人家义和团人多势众，暗气暗憋，只好没说话，绕道走了。到今天为止，聂士成还憋这口气呢。他一看是王立言和李文俊，那火就不打一处来。但是当个大帅不好发作，只有暗气暗憋。嘿，大帅，我们见过。
哦哦，见过就好，见过就好。
聂军门，今天把你请来没别的事情，方才得到确实的禀报，洋鬼子已逼近郊区。这两位师兄说了，要出城跟他们决一死战，痛击洋鬼子。我打算让你带着本部人马，配合义和团的弟兄攻打洋人，你看怎么样？聂士成一听不痛快，我跟他配合什么？从他心里头120个看不起义和团。但人大帅说话是命令，又不敢违背。请示大帅，非得配合不可吗？当然必须这样做。那卑职遵令。哎，这样义和团是神兵，人家在前头开道打先锋，你领着官军在后边帮助就可。这玉茹就多个心眼儿，言下之意，你让义和团在附近卖面，你在后头像不像做给成样，走走形势就行。一路是这么想的，聂士成可不是这么领会的。当时领了令，上交军场点兵去了。这是第一次义和团和清兵正式的合作。义和团出动了9万人，清兵出动了7000人，拉着32门大炮。哎呀，就这武器太不相同了。义和团使这个大刀长矛，鸟枪火冲，清军有的使刀矛， 有的是洋枪，简直是长短不齐啊。不过呢，这是第一次义和团和官兵合作，组成了正式的队伍。草甸王也怪新鲜的，老百姓全出动，在这给鼓掌给助威，盼着自己的人打胜仗，如果能把洋鬼子给打跑了，都是求之不得的。咱们简短结束，就在天津的东门外21日这天的展开的祭上，王立言领了3000义和团大先锋，李元运领了大队弟兄在后头督后阵，再后的就是官军。战斗一开始的时候，洋人比较顺利，他们的联军的指挥官是个日本人，这个日本人叫小鸡，受过严格的训练，在指挥战斗方面颇有经验。他首先把32门过山炮一字排开，把沙俄的骑兵埋伏到左翼，日本的骑兵埋伏在右翼，后边一上是洋枪队。他登到高坡之处，拿着日本小旗儿往前一看，哎呀，天津城里出来的八炮军铺天盖地，嗷嗷直叫呢，奔他们来了。这小鸡先紧张了一阵，后来又稳定下来了。一直到了大炮杀伤的范围之内，他把小旗儿往前一放，咔嚓咔嚓。30几门大炮喷着火舌，大地都在颤。这些无情的炮弹在义和团团众当中就炸开了花。这个武器这东西不是战争胜败的决定因素，但是它也是最主要的东西。你不能唯武器论，也不能轻视这个东西。大刀长矛怎么跟这玩意儿比？你没等到你眼前，你先死了。因此团众损伤甚大，眨眼之间遍地就是死尸。但是义和团作战非常勇敢，前仆后继，前面就倒下去，后面马上就跟上去，呼嚎喊着：“抓洋鬼子，把洋鬼子杀呀！”照样进攻。这样，这日本指挥官小鸡就有点慌神了，心里说话：“过去我拿这义和团当乌合之众，就是认为这是普通的要饭的老百姓，就为了吃口饭而已。闹了半天，这帮中国人可厉害，比官军那可厉害的多呀！我要认真对待，一面的指挥，继续用炮轰，另外游艇机枪同时开火，机关枪吐着火舌呀，用扇子面型往前扫射。”义和团的损伤是越来越惨重，到不了人家阵地前就牺牲了。小鸡一看，眼睛乐得眯成了一条线，哗啦哟，吩咐一声：“骑兵冲！”沙俄的哥萨克骑兵世界上都出名，那还了得，身上披着斗篷，手里举着马刀，像旋风一样从左翼就压上来。日本骑兵也不示弱，从右翼就也上来，两面包抄，把王立言就困在正中。李文俊一看不好，得把大师兄救出来。谁说话？一定把大师兄救出来！冲啊！后边的大部队又上去。这义和团呢，每逢作战以前先喝符，先念咒，精神上有依靠，哎，刀枪不入，就即使死了，死后还能升天，能跟佛爷在一起，那就享福了。你看，有这么一种念头，做起战来更勇敢。不 所以吵谁死了根本就不在乎这些。你吵再厉害你架不住我人多，所以第二次发动冲锋取了胜，把日本骑兵沙俄的和萨克骑兵全都困在当中，全部消灭，一个都没给上。王立言、李文俊冲上敌人的阵地，绞过了15门大炮，那个日本指挥官小鸡也死在乱军之中。这一下把洋人的联军就赶到静海县，这个胜利鼓舞人心。等到义和团和官军收兵回城的时候，玉露亲自列队迎接，老百姓把嗓子都吵成哑了。谁说我们中国人不能打仗？谁说我们是东亚病夫？哎，你看这仗打得多漂亮，把联军给打退了，我们得胜了。敲锣打鼓，整个天津城沁沉在幸福之中，居民都祝贺了三遍，这个消息也传到北京去了。但是好景不长，到了26号这一天，联军的大部队开到了，美国的、德国的、法国的、意大利的、奥地利的，再加上日本的、沙俄的，总共他们是八个国家，要不怎么叫八国联军呢？他们选了一个总首领，这个总首领是英国人，叫西摩尔将军，在欧洲的几次战争当中荣获战功，往那功勋章就挂了几十块，这家伙六十挂零了，银白的头发，颇有战斗经验。组成了联军之后，开始二次攻打天津，这回形势可变了。联军一共多少人？现在还没来齐，人数已增到106000人，再配不上最新式的武器，什么力量能挡得住？王立言、李文俊和玉露再出城交战，叫人家一击即溃。义和团打仗是勇敢，无奈那些清兵太笨，听见洋枪一响，不战自退，搅乱了自己的阵脚，结果把义和团也给带动了。在这场战争当中，王立言、李文俊纷纷壮烈牺牲，两个头一死，坏了，全军没有首领，不战自乱的。不但说他俩死了，那个胆小鬼聂士成也叫开挖炮的炮弹把脑袋炸死半拉去，聂军们也牺牲了。玉露一看，我的娘哎，当官的都牺牲了，联军很快就打到天津，俩鸭子加一个鸭子往杀鸭子后，带着妻子老婆孩，带着贵重的东西，出西门就往北京逃窜。就这样，天津实现落在联军手中。联军进了天津，还有问烧杀抢掠，什么非人的事儿都做到。可惜天津的老百姓就落入魔掌之中，大火着了一个月都没灭，海河里边的死尸堆积如山，河水都不能流了。那个玉露好不容易跑到安次县，被后边的日本骑兵给撵上，包围着一个土丘里面。玉露一看，完了，上天无路，入地无门，这小子一咬牙，先把宝刀拽过来，把他的孩子、老婆用刀全砍了。最后玉露哭着从北京磕了发头，臣不能尽忠了。这玉露也横刀自杀， 联军攻占了天津之后，召开了紧急会议，认为的形势非常紧急，必须早日到达北京，把各国的公使侨民好救出来。这就叫救人如救火。但是他们的算盘打错了，天津离北京才多远？200几十里。他没有新式的交通工具，用火车运兵几小时不就到？结果啊，8天也没到。什么原因？受到义和团的阻击。这些义和团扒铁路、隔电线、设立路沟，准备各种障碍，不是把军车弄翻了，要不就掉了轨了，把那些洋鬼子给气得哇哇直叫。有时候不得不步行，刚要吃饭，义和团杀到了，刚把义和团撵跑了，又回来了，遍地都是，也不知有多少。总而言之，这些侵略军每前进一步都得付出很高的代价。到了第9天头上，先锋部队是直达河西屋，离北京可不远了。话分两头，咱们再说北京。天津实现玉露自杀、聂士成阵亡，这些事儿都传到慈禧的耳朵里了。慈禧听了，一宿都没睡着觉，他就知道大祸不远了。八国联军要攻打北京，能不能挡得住？赶紧他把荣禄叫进皇宫，一见面他就问各地的督府怎么还没来，秦王兵怎么还没开到。荣禄心里说话，你呀想瞎了眼，他们也不能来了。人家成立东南互保，跟洋人都订好合同了，看北京要丢人都独立了，来什么来？但这话他不敢说呀。荣禄就说了个瞎话啊，因为燕路之上千山万水也不是那么容易的，估计很快也就到了。哎，很快很快，头10天里就这么说，到现在连个影子都没有。就这些封疆大吏忘恩负义之徒，将来江山稳定了，我非得教训教训他们不可。